我们刚才读了这段的经文啊，讲到保罗在雅典所做的事情啊，所传的福音。那我们按顺序读这个《使徒行传》，一路的走下来哈，现在到了这个雅典啊。那我们比较前面我们读的所思想的哈，保罗发觉保罗在雅典所做的事情呢，跟其他地方有一点的不同哈。不同在哪里呢？一个是信主的人不多啊，其他的地方呢都有很多的人信主。信主以后呢，他们建立了教会，建立了自己的聚会，然后保罗会在他们当中设立长老哈，成立一个这个教会在那里哈。但是雅典信主的人，他讲出几个人的名字哈，但是人数不多，而且当保罗离开雅典的时候，也没有交代在雅典建立教会，后来也没有提到雅典的教会。最有意思的地方哈，就是18章第1节告诉说。这是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我们一路读下来，大家有没有觉得这里有点奇怪呀？前面你看我们走哈，看他这是第二次旅行宣教哈，他走过这些地方，以哥念呢、路斯德，这是他第一次宣教的时候走过的地方。一提到这些地名，大家就会想起保罗在这里怎么样，被打、被赶、被人逼迫，在路斯德这里差点被打死，别人都以为他死了。就把他丢在那里，结果他就起来哈、又走到城里继续宣教哈、所以这是无论是第一次宣教还是第二次宣教，他过了这个海峡来到欧洲的时候，在腓立比发生什么？他又被打，对不对？到哪里好像他都是被逼迫的，到哪里都是被人驱来赶去哈、然后他在被迫的情况下离开那个城，但是在雅典不是，在腓立比他被打。然后被关在监牢里面，然后这个最后是这个官长出来哈啊，把他们看起来很恭敬他，请出这个城，他也没办法哈，在那待不下去了，就去了这个帖撒罗尼迦，在帖撒罗尼迦，圣经讲说连着三个安息日哈，应该不止三个安息日哈，大概有1、2个月的时间在那里布道，但是那里城里的人怎么样，就起来就逼迫他，然后他是夜间逃出来的，这说明当时也很危险呢哈。逃出这个帖撒罗尼迦以后呢，就去了这个比里亚啊，在比里亚正传这个福音的时候，在帖撒罗尼迦那些逼迫保罗的犹太人又跟着他来追到比里亚，把他又赶走了啊，所以是不得已的情况下，保罗把这个希拉和提摩太留在这个马其顿，马其顿就包括腓立比啊、帖撒罗尼迦和比里亚这个地方啊，再往下走就叫亚该亚了哈。那保罗应该不是一个人哈，我想应该是路加陪着他哈。到了这个雅典，然后雅典他在那儿等等希拉和这个提摩太从这个马其顿过来跟他会合，但他没有等到这个希拉和提摩太来，他就主动离开这个雅典，就去了这个哥林多。所以在这所有的城当中，没有受到逼迫，他主动离开的只有雅典这个地方哈。后来他去了哥林多，那哥林多的人，犹太人也开始反对他，但是他在这里一住就是18个月哈，1年半的时间。所以雅典为什么这么不同？为什么保罗也没有人逼迫他，没人赶他，他却主动要离开雅典？那在雅典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今天去雅典哈，看的都很多的都是遗迹了哈。那这个还原的这张图呢，大概就是当时保罗去到雅典所看到的哈。雅典是在希腊帝国当中的一个文化的中心啊，在那里啊，他们引以为荣的这个文化的那些的特征都在这里表现出来哈。今天提到这个亚略巴谷哈，它是在一个山坡上。啊，这个一个山坡山顶上修了一个广场哈，在那里，那是一个市议会哈，雅典市议会的地方，他们聚集啊，这些议员聚集在一起商量这个市政的一些的情况哈。到了保罗那个时代呢，这个地方主要是商讨关于这个城市里面的宗教和教育的事务啊，所以当保罗到这里来传福音的时候，就被引到亚略巴谷，在这里来，他有机会哈，在这里传福音。保罗在雅典待了很短的时间，他就离开了。他在雅典的工作是成功了呢，还是失败了呢？我们怎么来衡量 蒙神所差派的人所做的工作啊。当我们今天去传福音的时候，怎么来衡量我们所做的工作？怎么知道我们所做的事情在神的眼光中是成功还是失败呢？所以今天借着保罗在雅典的经历哈，让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我们的幸福小组已经做了7次了哈，马上我们9月份要开始第8次的幸福小组的服事。那过去这7次、8次的这个服事，到底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呢？7月4号我们又上这个DC 要去举牌了哈，这是第3年了哈，第三年应该是第6次。在 DC 这个地方为耶稣基督举牌，我们过不多久哈，我们又有一批的弟兄同工又要去这个 Ocean City 海洋城，继续在那里去做传福音。所以这几年当中，我们不停的，我们差派年轻人去 Houston，差派他们去这个Pennsylvania 接受训练，然后传福音。那这些的工作在神的眼中到底有多少的价值？在神的评价当中是成功还是失败呢？我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这是我们今天要借着保罗在雅典这个地方所做的事情，来看圣经是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保罗看起来好像没有太多的果子结出来的在雅典的事工。到底什么是成功的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当我们走出去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去这个 DC 举牌之前，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去，还没有到达 Ocean City 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些的标准？在我们的心目当中，一些成功见证的一些的要素，我们能够了解，从这个圣经的记载中可以看到，让我们学习用神的眼光，用神的方法来预备我们自己，预备我们的同工，也知道怎么为我们的团队去祷告，以至于我们教会的施工、教会的见证，可以在神的眼中看为是好的，是蒙他悦纳的，是成功的呢？所以在雅典这个地方，当初保罗去到雅典的时候，看到的是什么呢？远处的远远的那地方，那是很有名的这个雅典的海神像这个像是很高，而且建在这个高处，所以在海上行船，因为雅典是一个很重要的港口远处行的船很远的地方就可以看到。然后这个很有名的这个巴特农的神庙今天我们去只能看这个废墟了遗迹在那里，但当初是非常雄伟的。但是你注意雅典的这些的文化，希腊的这些的文化都跟这个偶像崇拜有关系。他们所塑的这些像都是跟他们希腊神话中的传说、各种各样的神明这个掌管，他们认为这个掌管这、掌管那的各种各样的神。所以保罗在城里走的时候看到的是什么？满城都是偶像。然后引以为荣的这些的建筑都是为假神所建的庙。所以今天我们旅游的人花很多钱呢，花很多的时间跑到这些地方去看这些的遗迹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觉得哇，太精彩了这么优秀的这个文化的遗产但是保罗当初进到这个城的时候，你看保罗所看到的，他所看的只是满城的偶像，而且心里焦急。我们一提到希腊，希腊的哲学很有名对不对？除了很多的哲学家，我们都觉得哇，这个文化很厉害。今天整个这个西方的这个民主的制度也好，文化的传承也好，深深的受到这个希腊文化的影响。今天这段经文里面提到这两个学派一个叫伊壁鸠鲁，或者翻译成叫伊壁古罗，另外一个叫斯多亚。他们讲的是什么？这个伊壁古罗，他们相信跟我们中国人讲的"人死而灭，如出一辙"。他们觉得人没有死后的世界，没有死后的生命，所以既然是人死如灯灭的话，那就是强调今生喽呀，活在当下喽。这是当今很多的人流行的一种的想法。不管永生会怎样，不管死后的事情，我今朝有酒今朝醉，好好的享受今生竭力的去这个在物质上面，在这个享乐上面去花他的时间、花他的金钱、花他的精力。这就是这个学派最主要的物质主义、享乐主义，今天到处流行的跟他们是一样的那这个斯多亚的学派呢，他们是信奉多神论、泛神论偶像崇拜。所以保罗看到满城都是偶像，那些好像精美的这些雕塑都是为他们所信奉的神明所立的像，看到那些的壮观的那些的神庙建筑都是为他们敬拜假神所预备的保罗看到以后， 他的反应是焦急，别人引以为荣的事情哈。比较起上帝的启示来讲，这些真的是哈，都是迷惑人的虚空的言语，使人以为好的这些的哲学哈。这是在写哥罗西书的时候，保罗讲的哈，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你看英文的翻译哈，这个理学和虚空的妄言翻译成 deceptive philosophy 啊，philosophy 就是今天我们讲哲学这个词嘛，对不对？在人很尊崇哇，这个人很有学问呢，他这个讲的东西很深奥啊，好像能够帮助我们解决人生的问题。但是对照上帝这明确的启示，人是从哪里来，人又到哪里去，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神的话语已经告诉我们了，但是人借着自己的学问、自己的猜想、自己的研究哈，讲出这些东西，在保罗的心中只不过是虚妄的言语。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给录取了哈。所以不要被这些东西所迷惑啊！不要花心思、花精力在这些的，不是在神的启示之外的这些的言语啊。所以保罗来到雅典，跟我们看到的、今天去看的、能够想象到的一样的事情，但是保罗的反应。不是在那里看风景，不是在那里欣赏他们的文化的好像悠久的传统，而是为他们着急，因为他们在拜偶像，因为他们不认识真神，因为他们不知道耶稣基督那位造他们的主、爱他们的神已经为他们钉了十字架，让他们的生命可以不再虚空，活在这些虚空当中，不再受罪恶的捆绑，而是从这些东西当中出来，能够有一个真实的永生的盼望。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啊。这是保罗的反应。于是，在会堂里啊，与犹太人和虔诚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与他们辩论，向他们传福音，来告诉他什么是真实的信仰。所以，今天盼望神能够改变我们的眼光哈。能够用圣经所告诉我们的事情啊，来看待这些事情。所以神给我们这本圣经很奇妙的哈，就是把各个时代当中所发生的事情呢，呈现在我们面前，然后教我们怎么用神的眼光去看待这些事情哈。借着他的所拣选的先知，借着他所差派的使徒，让我们学习去用神的眼光去看当时的事情哈。也学到说用神的眼光去看待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事情哈。那保罗在雅典的施工哈，最后好像是信的人并不多，但是我们先看一看哈，保罗在这里他都做了什么哈。第一件事情他就做的哈，他是采取主动哈，他主动的去向人去做见证、去传讲的哈。这是他在神的面前他当尽的责任，他尽到了哈。那在神的眼中呢，就看为好的哈。这里提到三种人，一种人呢，他在会堂里面，跟那些犹太人啊，和那些敬虔的人啊，就是进入会堂的外邦人，他们啊，在这里能够听到旧约圣经的宣讲哈。所以这一批人呢，应该是最接近福音的人，可以说哈，不能说他最容易接受，因为后来数的那几个名字当中没有犹太人啊，所以这些人。从这个福音的角度来讲，因为他们有旧约圣经哈，旧约圣经里面已经启示了神将来要做的事情，已经把耶稣基督要来的事情、耶稣基督要做的事都已经记载在那里。本来这些人应该是最靠近神的，所以每一次保罗去到一个地方，如果当地有会堂，如果当地已经有这个圣经传讲的地方，他一定是先从这里开始啊，因为在这个地方可以本着圣经。向他们证明哈，耶稣是基督，可以本着圣经哈这样一个很容易的一个切入的地方呢，向他们去传讲这个福音啊。那第二类人呢，就是在市场上，显然这个雅典的这个会堂应该比较小哈，人应该不是很多，所以保罗大概讲完以后，他就会到市场上跟这些普通的百姓所遇到的人，他遇到的每一个人啊，他都要跟他们去积极的去传讲。你看。保罗这种态度哈，虽然这些人对保罗并不很恭敬哈，讲他的话也不好听，但是保罗不在乎这些哈，他就竭力的去找每一个他能找到的哈。当这些人请他去这个亚略巴谷的时候啊，那个地方是市议 会的地方哈，那些哲学家，那些有学问的人，啊，那些自以为自己什么都了解的人，而且常常在这里哈，各种各样的新闻，各种各样的学说，在这里分享，他们就听听传传讲讲啊，是这样的一批人呢，保罗也接受他们的邀请，来到他们的当中哈，抓住这个宝贵的机会呢，向他们去传讲啊，这里有提到。这两个学派的学士哈，他们先听到哈，因为保罗很积极的在传嘛，很多人都听到他所传的哈。那他们听到什么呢？他们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啊？这个胡言乱语，这个对他的评价不高啊。一个在雅典很多的人走过这个地方哈，各种各样的学说都有的哈。这个小小的人物没有听过的，这个远方在什么犹大地有一个耶路撒冷那个地方来的人哈。啊，他们都不把他们放在眼中啊，说他是胡言乱语啊，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在传说外邦鬼神的，所以他们呀，以自己这个所知道、所了解的为很骄傲哈，所以别人都是外地人、外邦人哈，外邦的鬼神。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啊，所以你看，保罗在这里没有几天呢。在这个雅典没有待几天，他在会堂上、在市场上、在所有他能去到的地方，积极主动地去为主去做见证哈。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的哈，一个成功的见证，这是第一点啊，我们可以做到的啊。我们预备好自己的心，除去我们心中的胆怯哈，不怕别人会拒绝我们哈，我们主动地走出去为主去做见证哈。第二个。今天讲的这些哈，如果你参加过这个幸福小组培训的话，不是新的哈。我们跟每一个参加幸福小组传福音的同工都会讲成功的见证是什么哈。但是这一点呢，是我这一次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我发觉补充上去的哈，这是新的哈。发觉在保罗的传福音做见证的过程呢，他的态度是一个温柔的态度，是一个敬畏的态度，这个很重要哈。前面他看到满城是偶像，他心里面就开始急了啊！那个词是很强烈的一个词，他有一点心急如焚的感受啊。他是这样一种急迫的心态，然后他抓住各样的机会。但是你注意，他讲的时候那个态度，不是一来就把人拒之这个千里之外的态度哈。雅典人是这样哈，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讲新闻说说听听啊，他们。呀，觉得我们见多识广了哈，这个好多东西我们听听就可以了哈，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哈。保罗站在亚罗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呐，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你就能够感受到他当时讲话的态度，他不是直接，他心里面很着急哈。但是当他开讲的时候呢，他知道怎么先跟他的听众建立联系。”先承认他们，好一点的肯定哈，好像表扬他们啊，觉得你们还是挺敬畏的哈。但敬畏的是鬼神啊，后面他就会讲出来哈。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啊，上面写着未实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这句话其实讲出来是不得了的一句话哈。从一个。边远的乡村来的一个无名小卒，站在这些哲学家的面前说：“你们所拜这么多的神，哈，但其中我看到有一个，你们怕漏下，你怕漏下一个神，所以你们特地造了一个叫做未实之神，哈，我们现在还不认识，哈，但是为了怕得罪，哈，我们不认识的这位神，所以专门设立了一个坛，在上面立了一个像，这个叫做未实之神，哈。”他说。你们设立这个未实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哇哦，保罗有这样大的胆量哈，这样大的勇气，在那些自以为有学问哈，别人也觉得他们有学问的面前，竟然说你们有一个不知道的哈，你们好像知道很多，但是你们还有一些不知道，你们自己也知道你们不知道，但今天我告诉你，你所不知道的那一位未实之神是怎样的。所以从这儿开始，他就开始讲这位创造的神，啊，这位从一本造出万物的哈，这位神，一方面是态度的温柔，啊，他忍住心中那种的焦急哈，开始研究了解他听他讲道的人的对象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哈。 他要在会堂里的话，他就会本着圣经跟他们讲。但是对着这些外邦人，没有读过圣经的人，他没有从圣经开始，他是从创造开始。那一位从一本造出万物的神啊，你们不认识的，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是他赐给我们生命、赐生命的主、创造万物的主，他就不住在你们所造的这些殿宇当中。他是给我们的神，他没有什么缺乏。所以这是保罗我们要学习的哈，他的态度能够忍住哈，用一种谦和、温柔、谦卑的态度，而且呢，他是带着一个敬畏的态度哈。他因为他对神的敬畏，他就不会怕这些人怎么看他、怎么评价他，因为他的敬畏神，他有这样的胆量，可以告诉说你们真的是不知道呀，你们不知道这位喂食之神。我来告诉你，我知道，因为神已经启示了我们，有这本圣经，有他的先知差遣，我们是知道真理的。当我们走出去的时候，我们是带着这样一种心态，我们心里知道，我们所知道的是神给我们的启示。那些还没有得救、还没有重生的人，他们从灵里来讲是什么？是死的人，是不活跃的人，他们不认识真神。所以保罗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特别提醒我们。你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这些还没有重生得救的人，从灵里、从神的角度来讲是死的人。他叫你们活过来，在耶稣基督里重生了以后，我们才能够跟神有连接，才能够知道这位真神。那虽然我们是得救了、明白真理了，可以为主去做见证的人，但是我们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哈，因为我们以前跟他们一样，我们过去。其中在其中行事为人也是一样，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现今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当中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你看到没有？保罗这种心态是很平衡的一种心态啊。一方面，我们知道真理。我们要向别人传福音，要告诉别人真理是什么，要把这位死而复活的真神介绍给人。但同时，我们并不比别人强多少啊！我们以前在没有得救的时候，也是跟他们一样的，被捆绑的时候，不认识真神的时候，也是这样的骄傲，也是这样的罪恶，也是这样的放纵。但今天我已经蒙恩了，我要抓住这些机会向人去讲，所以这种态度一方面是温柔的、谦卑的，一方面呢，又是因着敬畏神的缘故，哈，把真理来传说，这是要需要很多的预备的，好多的祷告，要对付我们这个心，哈，这就是这里讲的哈，温柔敬畏的心。传福音的保罗、传福音的彼得、传福音的这些使徒都是这样彼此提醒的，哈。也是这样提醒我们的哈，在传福音的时候，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的时候，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保罗经过很多的磨练，神也在预备他啊。他刚出来的时候哈，这个啊可能是讲话没有这么温柔哈，态度没有这样的谦卑啊，以至于很多人得罪很多人，很多人都要追杀他哈。但经过十几年的磨练啊，他再次出来的时候，再去服侍的时候，他就知道怎么把握这个平衡。一方面是呀，竭力的跟你所传讲福音的对象哈，去了解他们，去到他们能够听得懂的这种的方式，去跟他们对焦来传讲，同时又知道自己是站在真理这一边，所以他能够温柔敬畏啊。他讲。像这个雅典人传福音的时候，可以引用他们的诗人自己所写的话啊，所以他是了解他的传福音的对象的啊，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学习，一方面要采取主动，同时呢，注意我们的态度是温柔、是谦卑、是敬畏的态度啊。那用这种态度传什么？传讲基督死而复活的福音啊，成功的见证啊，你一定把这一点讲出来哈。我们做很多的预备，我们要有好行为，要照顾他们，要供应他们，要帮助他们，跟他们建立一个好的关系哈。这就好像搭起一座桥一样，但桥你搭起了以后，你一定要 deliver。 你桥搭好了以后，你要让这个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这个福音，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福音才能使人得救的。你做了这一切的预备的工作，最后要把这个信息要传递出来，这是保罗在这里做的。你看，他从这个创造的主开始进来哈，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了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这个当地的雅典人一听就明白，你看都明白，不用翻圣经的哈，他知道啊。上帝在创造的世界，知道他在讲什么哈，不一定马上相信哈，但他知道啊，他讲的这些话都是针对雅典人啊当时的这种的心态和处境。那你看最后他讲到哪里？他讲到这篇信息的结尾的时候，他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没有人不知道有神的哦，神借着这个所造之物啊。”已经把神的永能和神性向每一个人都显明了。你只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你甚至不用打开眼睛，你当你感受到太阳光的那种温暖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世界里面的这个恩典是从外面来的，不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不是人给这个世界，而是这世界当中那位造物的主宰把这些恩典、这些的创造、这些光芒、空气、阳光、水，对不对？这叫自然启示，神已经借着这个自然启示，让每个人都去思考，每个人都知道这个世界有一位造物主。但是很多的人知道有神造了这个世界，却不把这位造物主当神，这就是不把神当神，也不尊敬这位造物主啊，这就是这个雅典人当时的处境啊。但是呢，你们先当初的时候。蒙昧无知的时候，哈，神怜悯了，神没有审判，哈，神当时并不鉴察，但如今不一样了，哈，神已经差派他的福音的使者，不仅是借着自然的启示，更是借着特殊的启示，借着福音的启示，哈，借着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的福音，让人知道这位神已经来到这个世上了，已经把真理带给我们了，只有借着认罪悔改，才能够。你看，与这位神和好哈，如今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雅典人要悔改什么？造这么多的偶像啊，把假神当真的去拜哈啊，生怕得罪某一位没有见过的神，特地设一个未时之神。他们要为这些拜偶像的罪而悔改嘛，对不对？保罗很直接的哈，最后把这个放在这里哈。你们要悔改，为什么悔改？为你们拜的偶像去悔改，因为他已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讲到审判，而且呢，他设立这位人啊，这位人子啊，这位耶稣基督啊，审判是由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进行的哈。按照什么审判？按照公义去审判，审判什么人？审判天下。没有人可以逃得过的，每一个人都在上帝的审判之下。有什么证据？为什么我们要听他的审判？为什么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审判是最终的审判，是有效的审判，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证据？我们是有证据，我们是有凭据的，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所以这篇信息，它讲到人的罪，讲到人的悔改，讲到将来的审判，然后给我们一个显明的证据。我们怎么知道这一切是可信可靠的？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给我们做了可靠的证据。保罗完全不以他讲复活这件事觉得可耻啊！你会注意哈，前面为什么这些人这个很好奇，说要听这个保罗所讲的哈，就是听到保罗讲复活的事情哈，听到保罗在传和复活的事情哈，而且这里面有好几次哈，这个。提到哈，这个保罗所讲的这个复活的信息，所以给人的印象哈，雅典人的人，无论是最后相信的，还是那些犹豫的，还是那些直接就拒绝的人，他们知道保罗在讲什么哈。保罗是在讲有一位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后来好多人就讥诮他呀，好多人说哦，我下次再听吧哈。所以听到复活的时候，哎。前面这些人还在听啊，一直在听，直到听到他想复活的时候，这些人才开始去反对啊。 所以那个地方正是福音的关键点啊！当把这件事情传出来，也正是属灵征战最激烈的时候啊！那些被魔鬼弄瞎了眼睛哈，顺从这个心中这个悖逆的那个之子心中的邪灵在运行，那些被辖制的人一听到复活的时候，他们就有反应了啊！他们就开始拒绝，他们就开始抵挡，开始讥诮啊！但证明哈，耶稣基督死了复活这件事情，正是那个信息的关键哈，讲别的他们还忍得住哈，但一讲复活哈，那些不信的人就没有办法忍得住了哈。所以传什么？传那个信仰的核心，那个核心的关键点，使人能够重生得救，那个最主要的信息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为罪人而死，他死而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以至于他将来要审判世人，那个时间神已经定好了。这是保罗向他们所传讲的那个最主要的核心的信息，所以归纳一下哈，保罗这篇信息，在《使徒行传》里面有好几处记载保罗传福音的信息，他向犹太人怎么传的哈，向外邦人怎么传的哈，从雅典这篇讲到以后，他也继续不断的在外邦人做传福音的工作，在从此以后再没有记载他讲到的完整的内容，说明什么？说明在雅典这篇讲到就是最典型的。这一篇讲到放在那里以后，别的讲到都是很类似的了哈。当他面对不信的外邦人的时候，他就是从创造开始哈，然后讲到呼唤人悔改，讲到未来的审判，讲到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哈。所以在创造中显明自己的创造主，如今吩咐各处的人悔改，因为上帝已经定了时间，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但上帝知道，上帝已经确定了啊！当时间来到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借着耶稣基督接受上帝的审判，要借着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来审判世人啊！所以这是这一篇信息的重点。后来他去了这个哥林多，哥林多他继续向人去做见证，向犹太人、向外邦人去讲啊！在哥林多的时候，神特地给他了一个极大的恩典啊，在异象当中向保罗显现过一次。显现的时候，他一路下来，腓立比、帖撒罗尼迦、比利亚、雅典，然后到哥林多，前面一直他在做工，一直在被人逼迫哈，有的地方被打，有的人被拒绝，有人到了哥林多的时候啊，终于到了一个时刻哈，这个保罗是很软弱的哈，他也很灰心有一点哈，所以在异象当中，神就向他显现，跟他讲一句话，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哈，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啊。所以保罗在异象当中听到神的话，神的话那个重点是让他讲，不要闭口，要讲啊。好行为是不错的了，好行为是福音的浴缸。是搭那个桥，是在做这个热身的那个运动哈。但最关键的，你看神鼓励保罗的时候说：“你不要闭口，要讲，要传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信息。”哈，在华盛顿的人都知道这个地方哈，为美国的第三届总统哈，Jefferson 总统建的这个 memorial 啊。Jefferson 总统不要大家不要误会哈，他不是基督徒的哈，他信神。啊，但是他信的神是那个自然神论的神啊，不是圣经所启示的那位耶稣基督啊。但是他讲的一些话呢，似是而非啊。他曾经有讲过一句话，在他看来哈，这个他的意思是说，你讲什么说什么不重要哈，最重要的是你的好行为啊。你要借着你的好行为，让人看到你所信的。他曾经讲过一句话，说人们应该从我们的生活中，而不是我们的言语中看出我们的信仰。这句话很有迷惑性哈，很多的基督徒今天也奉为这个经典哈，也相信这句话哦。我不要讲太多咯，你只要去做好，做好是对的，没有错啊。你看，耶稣也告诉门徒哈，我们是这个山上的城啊，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对不对？光要发出它的那个这个光来，让人看见；城要建在山上，让人看见。哈，灯不要放在斗底下。耶稣也教导我们要有好行为。哈，有好行为以后呢，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哈，好行为是一个引子， 好行为让人知道后面有一位父，后面有一位神，后面有一位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对不对？所以圣经的教导，我们要有好行为，我们要去探访这些的有需要的人，我们要去把食物、把需要的东西送给他们。但是注意，我们也花时间陪伴他们有需要的人。但是注意，这一切都是义工啊，都是像你种园子一样除草，把那个石头拿掉，把那个园子围好一样做的都是义工。如果你不把福音、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那个种子撒进去的话，你永远长不出苗来了。你光靠好行为，如果不把人引向天上的父，不把人引向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的福音的话，人还是不能重生得救啊。他只知道你是一个好人，你们信的神蛮好的啊，帮助我，照顾我哈。但是如果他听不到，他需要悔改，他需要认罪，他需要相信那位为他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的话，他永远没办法重生，没有办法得救的。所以这个哈，我们要做成功的见证，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啊。我们可以讲很多，我们可以讲很多预备的工作，但是最后你一定要让人知道你信的是什么。保罗最后在写这个《哥林多前书》第15章的时候，他说：“弟兄们，我如今把我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看到没有？保罗无论到哪里，他也如果有需要，像那个使女被鬼附了，他也赶鬼，他也帮助他们。耶稣基督也是触摸那些大麻风的呀，让他。”解决人的实际问题，这是耶稣做的。耶稣的使徒也做这些事情，但是保罗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传道，把这个完整的福音、清楚的福音，要跟人去讲清楚。你看到哥林多，他去了哥林多以后，他说：“我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也靠着站立得住了，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一时之间显给500个人看。所以他无论前面做了什么事情，他最后都要告诉人，耶稣是为我们的罪钉的十字架。耶稣为了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显明他所做的事有效，神接纳了他从死里复活，让我们今天有一个明显的证据。保罗一定会讲他怎么见到这个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的哈，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那个大光向我显现了，我听过这个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亲自向我讲话，所以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不以传讲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耶稣基督的复活。维持，因为这正是使人得救的福音，所以神鼓励他要讲，最重要的是讲啊，要把你所相信的、所传扬的福音，让人能够听清楚哈，不要闭口。所以他1年零6个月啊，讲神的道教训他们啊，所以这两方面要结合啊，一方面我们出去服事的时候。要带着耶稣的恩典哈，要有好行为哈，要去照顾，要把耶稣的爱跟人分享哈，但最重要的哈，是把耶稣的福音告诉人。所以每一年呢，我们就在这位 Jefferson 总统的面前哈，我们要宣告耶稣的名啊，耶稣是主，耶稣死而复活，要跟随耶稣基督才得到永生哈。今年7月4号哈，我们还有机会去 DC 去为主去做见证。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哈。采取主动，用温柔敬畏的态度传讲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福音。第4个，把结果交托给神啊。这次在雅典的时候，有3种的回应啊。第一种人叫讥诮，这些人一听耶稣死而复活的，马上就觉得忍不住了哈。因为希腊的文化教导人说，这个人的身体是污秽的，人的身体是有问题不好的。你看，人的灵是纯粹的，人的灵才是好的哈。所以你想相信这种哲学的人，他说我死了以后，终于我这个灵可以脱离这个污秽的肉体了，脱离这个败坏的身体了。你又叫我复活，你又让我的灵回到我的身体里面，这不很可笑吗？我干嘛要这样呢？哈，我终于脱离了这个肉体，我就不要再回来了哈。所以他有这种固有的观念以后，他们就觉得复活的事情很可笑。我不要这样的信仰，我不要复活哈，我只是追求灵里面的纯粹的那个好就可以了。但是他不明白哈，我们复活以后那个身体不是我们现在这个败坏的、软弱的哈， 会犯罪的这个身体啊，是像耶稣基督一样，是属灵的身体啊，复活的身体啊。所以，因为他们心里这种固有观念哈，所以他们就直接就拒绝了哈。虽然还没有到那个前面那些犹太人逼迫他的地步哈，但他们就是很明显的拒绝哈。还有一些人说啊，以后再听吧，以后再听吧哈。这种人看似是拖延，但实际上也是一种不信哈。啊，不信就是啊。好像是以后再听，但是他心里面是一种拒绝哈。那也讲到第三类，这里又讲到几个人哈，亚律巴古的官啊叫丢尼修，还有一个妇女叫大马里啊。你注意，路加在记载的时候，每个地方他都特别提到哈，不光男人信主，都有女人信主的哈。从腓立比开始哈，这个卖紫色布的啊，包括这个帖撒罗尼迦有些尊贵的妇人。比里亚也是有一些尊贵的妇人哈，在这里也特别提到，有一个男人，有一个女人的名字啊，还有别的一些人啊，但是人数不多，可能也没有办法在这里建立教会哈，所以保罗这个时候就离开了这个雅典。他本来是在雅典等候希拉和提摩太来啊，但是希拉和提摩太还没有来，所以显然他等的时间并不是很久哈，他就离开了雅典。去了格林多，在没有人赶他的情况下，啊，他主动的离开。大家知道什么样的人最难信耶稣吗？不是抵挡福音的人呢，啊，人开始抵挡福音的人，说明他心里面在那里思考，哈，在那里琢磨，在那里好像在那里自己跟自己 debate，哈，跟我自己想的以前不一样啊。保罗以前是抵挡福音的，逼迫基督徒的，哈，但是呢，哎。你看他信主一夜之间，他就转变过来。当神给他这个恩典的时候，最怕人就觉得自己啥都明白了啊，自己什么都懂了，自己都知道了哈，不需要再听了，是对那个福音好像有点漠不关心啊。你说这也好，那也好，但他没有真正进到心里去。所以保罗没有在这里，没有在雅典多多的停留，而是继续去哥林多，而且在那里一住就住了1年半的时间。而且神告诉他说：“这城里还有很多这个属于我的百姓啊，所以我们跟随神的时候，做工的时候也是注意啊，我们该做的做了，保罗该做的做了，在雅典他讲了一篇最完整的哈、最精彩、最经典的一篇道，把他能做的哈、他主动满城去找人去跟人去讲，但当他发觉这里面的人还没有 ready，还没有预备好的时候，他没有停留太久，他就 move on。”那到了哥林多啊，在那里虽然那里很败坏呀、啊，很多的人这个做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事情啊，但在那里很多的人得救，后来也建立起了哥林多的教会，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把结果交托给神。你很希望这个人信主，你也很迫切地为他祷告啊，但是你发觉哦，这个时候还没到啊，时机还不成熟，交给神，交出去，自己就很坦然地离开，啊，牧放。所以把结果交托给神啊，但是大家看，从始至终啊，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啊，保罗之所以能够这样的忠心的、不怕抵挡的哈，能够又温柔又敬畏哈，又完整的把福音讲明，都是因为圣灵的工作。所以最主要的哈，这个成功的见证的出发点根基是依靠圣灵的大能，依靠圣灵的大能。保罗之所以出来，是因为他听到圣灵的呼召。圣灵在安提阿对他们讲话，差派保罗和巴拿巴出去。为什么来欧洲？是因为圣灵直接的引导，给他们看到马其顿的意象，呼召他们，对不对？所以整个这个过程，他一直祷告，一直去靠着圣灵的能力去为主去做见证。特别是在他雅典在传福音的时候，你看他讲的那个思路。讲的那个顺序都是照着圣灵做工的方式，圣灵怎么做工？这是耶稣亲自告诉我们的啊，朝着这三个方向去讲，圣灵就会做工。耶稣已经告诉我们了，他说圣灵来啊，他既来了，是指圣灵来了哈，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保罗在那里从创造开始讲，是为了讲到他们的罪。讲到雅典人的罪，你们拜这么多的偶像都是假的，把这些假的东西当真的，啊， 你还亲手去服侍他们。但真神是给我们生命的，是给我们气息的，是我们的生命存留都是在乎他，是由他来决定，不像你们造的这些的像一样啊，从哪里到哪里还得人抬着他。所以讲这些是让他们畏罪啊，因为他们不认识真神，还把这个真神向他们简明。然后讲到义，什么叫义？是神的义啊，神的义，人都自以为义，但是当我们明白耶稣基督这样一个从来没有说过谎、从来没有做过诡诈的事情、完完全全照着神的旨意去行的这样一位人，却被自以为义的人、罪人钉到十字架的时候，更显出上帝的义来。他要讲审判，神已经定了时间，到时间到，神已经选好了他的儿子作为那个最终的审判者，按照公义去审判世界。今天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罪呢？有没有追求神之外的，以为能够带给我人生的满足、人生的成功、人生的名义，我在今生能够得到这一切我想得到的，这都是人的罪。耶稣基督怎么被人钉到十字架？是被他最亲密的朋友用一种最卑鄙的方式，称他为老师的犹大，用亲嘴的方式，是正显出人的那种的罪，人的那种的邪恶。犹大或者是为了得金钱的好处，为了30块钱出卖了他的主，或者是他有背后没有讲出来他要达到的那种的目的跟神的旨意不一样，他要迫使神啊，这都是心中人的罪，心中的偶像。耶稣说为义是因为我要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了。就是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方式，犹太人是最那些定他定耶稣罪的那些的犹太人，就是自以为最守律法的人，但是当他们在审判耶稣的时候，却是在半夜，却是在晚上，这明明的违反他们自己定出的律法。所以在这个完全公义的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面前，人的这一切的本相，一切的不公不义，那种的残忍，那种的想要自己的意思成就的那种的罪人的那种心态，完全被显示出来。那保罗就在这里讲，将来神的审判是按照神的公义，秉着公义去审判世界的王受审判，连世界的王都被审判，连世人所尊崇的那些的哲学家都会受到审判的时候，你就知道那最终的掌权者是这位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以前我们不明白的时候神不见他，但如今神已经借着他的使徒，借着他的使者，传福音的人把福音向世人显明的时候，呼唤人悔改，这是每一个人的机会，成功的见证啊！我们刚才看了哈，我们把这个放到第一条啊，这是最根本最出发我们那个力量啊，那个差派都是从神那里来，所以我们成功的见证一定要依靠圣灵的大能啊，采取主动，像保罗这样啊，然后呢，用温柔敬畏的态度，这要我们好好的预备自己啊，为自己的心祷告啊，抓住每一次的机会啊。传讲的核心是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啊，然后最后呢，把结果交托给神啊。所以，一个成功的见证不取决于。不取决于结果如何，有人相信那些预备好的人啊，那有的时候呢，我们是在撒种啊，他们还在听的过程当中哈，不能马上的看出果效。你不能说这一次我带了5个人信主，我成功了哈，这次没有人信主，哎呦，我失败了。No， 不是。这5点，刚才我们讲这5点哈，都是我们自己在出去之前，出去传福音之前，我们需要预备。而且当你把这5点掌握了，预备好的话，你就可以很有把握，在你出去之前，你就说可以宣告，我这一次是会有一个成功的见证。所以不取决于这个结果，而是取决于我们是否忠心的做到我们当做的。我们只是一个邮差，我们负责把这个福音的信息传出去，为人去做见证。但那个结果不是由我们来决定的啊，在一方面是在神的手中，一方面取决于这个听福音的人他怎么去回应啊。所以你看这5点的话，都是我们可以自己做决定的，对不对？你要依靠圣灵的大能哦。所以我们每一次在传福音聚会之前都要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这些同工一定要在一起祷告， 为我们自己祷告，为对方祷告，为整个的聚会祷告，对不对？这叫什么？倚靠圣灵的大能，不是靠我们自己。采取主动，我们这次去我们再说，不能谈天谈地，谈美国时事，谈了半天却忘了谈福音啊！这那你就失败了哈，要预备好哈。我们是主动的啊，你不能等着他来主动来问你啊，你要去主动的去向他去做见证，讲什么？一旦有机会来了，就要你可以用罗马路啊、属灵思虑啊，各种福音桥啊，都是把人一步一步的带到耶稣为罪人而死，耶稣从死里复活是一个明显的证据，这个啊显明福音的大能。把结果交托给神，用温柔敬畏的态度。这是保罗后来写罗马书的时候鼓励大家，也是这是他自己啊鼓励自己的话语哈，在人灰心失望的时候，在人准备啊要去传福音的时候，遇到难处，遇到心中的这个惧怕的时候，该怎样去鼓励自己？神看什么为美啊？那报福音、传喜讯，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啊！中文为了押韵哈，为了讲起来好听哈，脚他说是脚中哈，美他说是佳美哈，但实际上你看读英文就是 feet 啊，就是脚，然后 beautiful 哈。所以在神的眼中，什么东西看为美啊？我们夸人很少夸人的脚很美哈，但神会看一种人的脚很美，就是什么？报福音、传喜讯的人，将来到天上哈，有一个美脚大比赛哈，评比哈，谁的脚最美，谁走得多，谁这个为神奔跑的最多，神这个忠心的为主去做见证啊，这样的人的脚是美脚啊。盼望这个玛里兰福音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在神眼中看为美的脚，为主去奔跑，忠心的为主去做成功的见证。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啊。我们刚才讲五个要素哈，当你依靠圣灵的大能，采取主动，用温柔敬畏的心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然后把结果交托给神的时候，你就是一个成功的见证人。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上的父啊，真的是我们放眼看这个世界，放眼看我们周围的人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很多代收的庄稼。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你吩咐我们，当祷告祈求庄稼的主，我们在这里就向你祷告，求你兴起，不断的兴起。为主做见证的收割庄稼的工人，可以成功的为主去做见证的这样的忠心的使者。主在我们当中还有一些的慕道的朋友，还在那个门口犹豫的人。主今天让我们再次听到保罗所传讲的人的罪、上帝的公义。以及将要来的审判，那个时间已经确定了，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来。只是你把这种的急迫，把这种的催逼放在人心当中，让人快快的悔改，借着信而受洗，能够得到这得救的确据，得到永生的确据，得到那一个不会失去的世界也夺不去的，甚至连魔鬼都夺不去的那一个永生的确据。求你怜悯我们，恩待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信靠顺服。